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方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方老师。今天分享的是喜欢小动物的曼曼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养到一只小鸭子的故事。当然，围绕着养小鸭子这件事，曼曼与小鸭子，以及曼曼与妈妈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也正因着这些矛盾冲突，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令人为之动容的感人故事。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犯错不要紧，错误是成长的机会。为了买到小鸭子，慢慢真是不辞劳苦。这么大热的天，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每次失望而归，他都很生气愤怒。我想起以前见过附小附近，每当放学前后都会有人卖宠物之类的小朋友们喜欢的东西，于是就告诉了曼曼。曼曼毫不犹豫决定中午放学时去看，那可是12点钟，烈日当头啊。半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满头大汗，默默无语，结果显而易见。但这次怎么沉默不语了呢？我稍等了一会儿问他，现在什么感觉？怎么没有之前那么愤怒了？他说，
我看到城管，也许是保安，到处走来走去，肯定是不让那些人摆摊，菜市场也是，城管管得严，都不让摆摊了。我觉得那些人真不容易，他们没受过教育，找不到工作，想摆个摊儿挣点钱养活自己，可城管却不让他们摆。太阳那么大，天气那么热，他们连个遮挡的地方都没有。菜市场里的人还可以在室内躲一躲，但菜市场的摊位要租金，他们没有钱又付不起。他的这番话令我很是诧异。本来一直关注在自己身上，每次都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愤怒，怎么突然忘记了自己的需要，同情起路边摆地摊的人来了。于是我说，曼曼，妈妈很欣赏你这一点，你没有买到小鸭子，本来是很失望很生气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关注别人，体谅别人。他的心情更放松了，说，
我已经不那么生气了，没买到就没买到吧。
晚上他去万妈妈家玩，回来后他说了一句，
买不到小鸭子的话就算了。
临睡前我陪他说话，问他，关于小鸭子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放下了呢？
他说，万妈妈跟我说，我们是信主的人，神让我们不轻易发怒，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动不动就发怒，那就不是真信神。我想我太容易发怒了，你说我是不是真信？我回答他，在我看来，我认为你是真信，只是你的确容易发怒，妈妈也容易发怒，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尽量改正吧，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他又说，万妈妈还说，你没有买到小鸭子，可能是神的旨意。我想也是，也许神不让我买到生病的小鸭子，也许神不让我现在养鸭子。我说，对，神总有他的美意的，神借着各种事情来操练我们的品格，买不买得到鸭子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买鸭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性格和品格中的不足，然后努力，这就是收获。你从这件事中有什么收获呢？他说，不要轻易生气发怒，要信靠神。我回应道，我同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不动怒，不生气，还要相信神的美意，神允许发生的可能就是最好的，我们都平静地接受。妈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收获，你觉得我的收获是什么？她说，当我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被我的情绪影响也生气。我笑了说，你的觉察很敏锐，这的确是我要学习的功课，谢谢你帮我指出来。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们不可能成为完美的父母，孩子也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孩子，孩子每天都在犯错，父母每天也都在犯错。犯错不可怕，如果我们能够在犯错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反思错在哪里，从错误中发现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那这些错误就可以成为成长的资源，滋养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品格。
在天之角，在山那边，一夜蔚蓝的童年，炊烟是我们的诗篇，小河是我们的琴弦。梦过沧海，见过桑田，一张红红的笑脸，天空是我们的字典，树林是我们的秋千。
漫漫成长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第二篇故事，有一颗与孩子同乐的心。漫漫从外面回来，捧着一个纸箱子，小心翼翼，庄严肃穆的样子。我往纸箱里一看，原来是一只小鸭子。这只小鸭子的身世颇有点复杂，有一个小朋友养了一只鸭子，
养得半大不小，不想养了。小区里有一家卖蔬菜的店，小鸭子就被寄养到这家店里。店主觉得店里养个鸭子终究不太合适，便物色能够养这小鸭子的人。小区的保安了解了鸭子的情况，也知道曼曼对养鸭子的渴望，便介绍了曼曼来接手这只小鸭子。可我一看就不太喜欢，刚刚出生的小鸭子毛茸茸黄澄澄的一团才好玩，这只鸭子像个十来岁的孩子，早就脱离了婴儿的稚嫩与可爱。养这么大的鸭子已经失去了养鸭子的本意。我说，这只鸭子这么大不够可爱了。慢慢接上说，
不论它多大我都喜欢。
那好吧，我接受这个现实，也暗暗反思一下我的以貌取鸭，爱心不够。以前没有鸭子，慢慢心心念念的都是鸭子，有了鸭子，他心心念念的更是鸭子。他唠唠叨叨的要给小鸭子喂什么吃的，列了一个密密麻麻的一周食谱，给小鸭子做房子，刀枪剑戟的都用上了，这一通大动干戈。我忍不住冒出狮子似的念头，这有意义吗？不过想着养鸭子，好歹可以操练慢慢的爱心和责任心，我的不满都忍着。那天主日聚会之后，我们在饭店吃饭，本来我和爸爸都没有胃口，只是为了他才进饭店。附近有个池塘，等饭菜的间隙，慢慢去捞小鱼和小虾，说是要喂他的鸭子。捞就捞吧，叫了他回来吃饭，他嘴巴还不停地跟我絮叨，
你觉得小鸭子一周吃几次鱼虾？这次捞的鱼虾给小鸭子能吃几顿呢？小鸭子会不会缺钙？小鸭子爱吃米饭吗？我跟你说说我给小鸭子列的食谱，我想带小鸭子到池塘里游泳。
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我都快要崩溃了。你可以不要再说小鸭子吗？你可以安静一会儿吗？你可以先专心吃饭吗？我实在是身不由己。当他满脑子都是小鸭子的时候，什么话语他都听不进去，什么事情都无法再进入他的头脑。虽然他嘴巴上回应着我说
对不起我快一点，
但行动上还是快不起来。我只好给他最后通牒，五分钟之后你吃完或者没吃完都要走人。他说
我打包车上吃。
起初我想不许他打包，但再一想五分钟他不可能吃完，算了，允许他打包吧。打了包，我们一起走出饭店，爸爸把车开过来接我们。他忽然说，
我想把小鱼放了，只留下小虾。
我说快点，他飞跑而去。我给他预设的时间是两分钟，但他这一去就是十分钟。我们的车停在单行道上，万一有车过来就很麻烦。我下了车去找他，浸泡在湿热的空气中，穿过没有遮盖的阳光，赤裸裸倾泻下来的广场，我来到池塘边，慢慢也恰好走上来，看到我的脸色露出惬意，忙说对不起。我头上的怒火熊熊燃烧，一言不发，从他手中夺过瓶子，走到池塘边，把瓶中的虾连同水都倒进池塘，把瓶子扔到垃圾桶。在做着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我心里慌慌的，凉凉的。我知道
这对曼曼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知道我现在大脑盖子大开，我的行为完全是原始动物脑在支配着。我知道我很失控，很野蛮，很不讲道理，一边是怒火，一边是心凉，真是冰火交织啊。我忙看曼曼的反应，她果然已经哭着跑开，不过她绕了一圈回到车上。我还担心她不知道会跑哪里去呢。感谢神，曼曼已经很有进步了，她虽然愤怒，但还是控制了自己的行为。在车上我们都不说话，我使劲反思，为什么我这么没耐心，为什么我会这样失控，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到我从心里其实不赞成慢慢养鸭子，养这么大个鸭子更是我不喜欢的。我一直没有认可慢慢养鸭子的行为，我更不认可的是慢慢满脑子都是鸭子，他太投入了。我总是把意义看得更重，天天想着小鸭子吃什么，这件事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我认为曼曼在浪费他的时间和生命，但我没有找到引导他的方法，所以我对曼曼养鸭子这件事的感受是生气、焦躁、忧虑、失望、沮丧。养鸭子对曼曼意味着什么呢？他喜欢小鸭子，在现阶段他把小鸭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切以鸭子为中心。早上为了喂鸭子，他准时起床，一大早去菜市场为鸭子找吃的，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小鸭子买虾吃，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每天几次为小鸭子换垫纸。鸭子的粑粑很多很臭，在这个过程中他甘心乐意地照顾鸭子，承担责任。他感受到的是兴奋、愉悦、快乐，并且他特别希望我能够进入到他的感觉世界中，分享他的快乐。他在邀请我进入他的世界同乐，而我则用我的成见冷眼审判他，排斥他。我们之间不是真正的沟通。回想起来，是曼曼在包容我。每次当他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他的小鸭子的时候，我因为不接纳，我的眼神、语气、语言一定是冷漠的，心不在焉的，是批评指责的。曼曼心里该多扫兴。当快乐无人分享时，心是孤单寂寞的。我可以依然不喜欢小鸭子，可是为了爱的缘故，我要接纳曼曼喜欢小鸭子，并且要体会他的快乐，欣赏他的快乐，与他同乐。看着鸭子那一双黑黑的无辜的大眼睛，毛茸茸的小身子，我突然觉得还真的很可爱呢。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孩子的事情 就放手交给孩子自己做。这仍然是关于小鸭子的故事。为了让小鸭子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吃到更新鲜的鱼虾，曼曼想了个新的主意，遛鸭。他在小鸭子腿上拴了个绳子，带小鸭子到小区的池塘边，让小鸭子在池塘里玩耍。他说，将来小鸭子长大了，放到池塘里生活，也需要先适应和熟悉一下。他在池塘边捕捞小鱼小虾，现捕现给小鸭子吃，都是生猛乱跳的。他希望小鸭子能够学习捕捞鱼虾的能力，将来好养活自己。小鸭子吃得真欢。连续两天遛鸭之后，小鸭子生病了。它蔫蔫的，不想吃也不想动，连叫声都暗哑了。曼曼急得不得了，说要带小鸭子去看兽医。我心想，有给小鸭子看病的兽医吗？便告诉他，只听说过给小猫小狗看病的，没有见过给小鸭子看病的，所以去看兽医是不可能的，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曼曼就不再找我。有一次，我看到小鸭子站起来，脖子伸得长长的，胃瘪瘪的，叫声重新亮了起来，像在讨吃的。我心想，小鸭子的病好了，曼曼，你怎么不来照顾你的小鸭子？瞧它饿成什么样了，真是个粗心的小主人啊。我便给小鸭子喂了些米饭和青菜，小鸭子吃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小鸭子病好了，等会儿要告诉曼曼这个好消息。过了一会儿，曼曼出来看她的小鸭子，忽然大声叫道，谁喂小鸭子了？我说，我看到你的小鸭子肚子瘪了，它饿了，我就喂他了。他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就乱喂？你给小鸭子吃米饭，你看看小鸭子的肚子这么鼓，你给它喂得太饱了，小鸭子会再次生病的。我忙问，为什么小鸭子不能吃米饭？他告诉我，他请教了隔壁的阿姨，阿姨告诉他不能给小鸭子吃太多的鱼虾，曼曼不但带它到池塘边吃鱼虾，还给它买了干的小虾米。阿姨说，蛋白质太多，小鸭子消化不了，米饭的蛋白质也多，也不能吃，只能吃青菜，多喝水。所以曼曼一直在照顾小鸭子，只给它喝水，让它把肚子里的积食消化了。曼曼特别强调说，就像人生病了不能吃肉只喝白粥一样。如此说来，小鸭子的状况好起来是曼曼精心照顾的结果，而我全然不知，还自以为是。我连忙说，这真的是妈妈的不对，首先这是你的小鸭子，由你负责来照顾它，我就应该信任你不插手。我也很欣赏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想到了办法去解决，你竟然能想到去请教阿姨，现在你是养鸭子的专家了，比我们都懂得多，我们有问题要向你请教了。你现在很生气，很担心小鸭子是不是？妈妈理解你，真的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好吗？在这段话中，我综合用了几个正面管教的工具，认错、同理心、鼓励。曼曼听了，果然不再那么激烈，不那么生气了。我说，我们再观察观察，希望小鸭子不会再次消化不良，我们也要为它祷告。很感恩，小鸭子没有消化不良，它的精神还不错。曼曼说，
后面就只能给他喝水了。养小鸭子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不仅如此，围绕着小鸭子，两代人之间还风波不断。从中，我们看到一个富有爱心的小姑娘对梦想的执着，虽然只是养小鸭子这个小的可以忽略的梦想，但可爱的小姑娘对梦想的态度和积极面对困难阻挠的勇气，令唐曼我这个做大人的都感到非常钦佩。曼曼妈在事件中的反思也提醒我们，成年人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常常会有自以为是的反应，虽然是出于好心好意，但因为不知情不了解状况，结果好心办了坏事和错事。刚才的这个故事还未讲完，妈妈的好心喂鸭子遭到曼曼的生气斥责，接下来爸爸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曼曼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小鸭子又怎样了呢？欢迎下个周二继续收听曼曼养鸭子的故事。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